今天是11月，2021年11月17号，正好是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也就是20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哇，过去的日子真是像我们在被掳之地一样啊。希伯来书12章的第22节讲到你们聚会的时候，说你们乃是来到先神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后面就讲到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我们实体敬拜聚在神的殿中是非常的重要，在这里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我们知道义人的灵魂都在神的国度里面。好，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马太福音。大家先思想一下，马太福音前面四章，如果简单的让我们来分享它的重点的话，第一章我有一点来分，就是说明，就是耶稣的降生。第二章用两个方面来讲，那么地上的王势力王要逼迫耶稣，要杀害耶稣。那么东方的人，外邦人被那个新的光照成为智慧人，他们就见到了耶稣，这是两个方面。第三章我们有三点来讲，那么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应验了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所说的，有声音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之前，先知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他是为父的心转上儿女，是儿女的心转从义人的道路。那么这是三章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耶稣成就了一切的义，受施洗约翰的洗，那么天被打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吧？第三点就是他的父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他做见证。那么第四章的话用四点来说明。第一点就是耶稣胜过了撒旦的试探。第二点，他让我们看到世上的人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坐在黑暗当中，在死荫之地，整个的适应的世上人的状况。那第三点，耶稣说传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呼召他的门徒进入他的国，参与天国的服事。那么第四点就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那么来到他面前的人，听到他福音的人，领受的人，他们就各样的疾病得到医治。就是接着每一章的几个重点让大家思想一下。那么在第五章来领受神的恩典的前面，然后是神是怎么样使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怎么样领受他的福气，并且是我们恩上加恩。那么如果用诗篇103篇的话，我们就诗篇103篇大卫的诗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他的恩惠是什么？是吧？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你如因返老还童。他说我的心啊， Oh my soul, 说我的灵魂呢、你要称颂耶和华的名，他的名是圣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掌管一切的主啊，他的一切的恩惠啊，包括赦免我们的罪啊，医治我们的疾病，使我们能够看到啊，起初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敬拜他，是要服侍他，是要与他同工啊，看守心里伊甸园啊，并且神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是我们的命脱离死亡。那么我们神本来给我们生命树啊，可以永远活在他的面前，但是呢人背逆了神的话，那么死亡就临到每一个人啊。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你如因返老还童。如果你说这个美物的话，那么就是神的话，他用神的话是我们得永生，对吧？因为神的话是可以使我们的心满足。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说我们的心若不没有得到你，就永远没有安息。所以我们这个心必须要神自己来充满。”然后我们才能够知足，才得到满足。所以你讲人的眼目是没有满足的，是吧？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就是堕落以后有人的眼目的情况，是吧？所以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但是将神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往往说比如说我祷告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说神把永生的盼望赐给了我们，对吧？神其实已经将永生信主的人永生已经赐给了我们，对吧？使我们返老还童，在基督里，对吧？都是新造的人，都是新人，对吧？因为这个新人并且还要不断的长大，对吧？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样式，是吧？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那么到第五章讲到各样的福气，对吧？我们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啊。天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个景况，或者说，对吧？因为天国。耶稣要用很多的比喻对门徒来讲天国到底是什么，对吧？他说天国好像上次我们也分享了面笑，说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他天国会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不断的增长的一个景况，对吧？他又说天国好像芥菜种，对吧？要长成大树，对吧？这个飞鸟要来住在这个树枝上，是吧？飞鸟代表列国的人，外邦的人，是吧？一些信主的人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那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虚心的人呢？上次我们分享，虚心是与骄傲相对的，是吧？骄傲的人就是没有虚心的人啊。那么虚心的人呢，就是不骄傲的人啊。圣经讲，骄傲的败坏一间。狂心在跌倒之前，对吧？箴言书十六章八节、十八节。那么圣经用另外一个语词来形容这个骄傲，那就是刚硬的心。最近我们都在读出埃及记，法老的心刚硬，对吧？就神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啊。他为什么他的心刚硬呢？对吧？出埃及记五章二节讲到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他的心刚硬。当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的心慢慢的被软下来了，对吧？我们就不再那么刚硬，但是呢还要不断的被软化，对吧？以西结书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被清水洒了以后，神的灵浇灌了我们以后，所以我们的实心 另外一个骄傲的心就是石头的心，所以是我们的石头的心能够变成肉心，这样的话能够对神的话语能够敏感，对吧？能够照着神的话去做，能够领受他的话语。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叫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这是雅各书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人以谦卑的人。他都是就是这个虚心去与骄傲相对的。我们上次就分享到那个地步，那么我们就没有分享骄傲的根源。什么是骄傲的根源？骄傲是从哪里来的？那如何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使我们能够软下来呢？是我们的心。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就讲到有一位因为他的骄傲，然后就被神受到神的审判，就摔到地上，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神造了天使，基路伯是天使的一类，对吧？那么神造了天使，造了在受造的时候他是全然美丽的，对吧？佩戴各样宝石在神伊甸园中，但是呢因为他的骄傲，对吧？然后呢他就被扔到了地上，摔到了地上。那么他为什么要骄傲呢？在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骄傲。以赛亚书十四章告诉我们：荧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击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那天使都是受造之物，他们必须要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是吧？那天使天君都在服侍着神，对吧？并且是神的，还有神的子民，岂不知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嘛，是吧？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所以这个。他是受造之物，那么他要想与至上者同等，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他的高傲的骄傲就导致了他的败坏。那他败坏了不说，他把列国也败坏了，接着亚当，对吧？夏娃第一个人他列国都是伏在他的权下，对吧？万物都伏在那恶者的权下。那么创世纪第三章大家非常熟悉的，他说对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你们知道善恶。他想与至上者同等，对吧？那么他的失败了，他就利用神所造的，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然后把人要让人以为自己可以与神同等，可以像神一样。神明明的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撒旦就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非常的狡猾，对吧？然后呢他告诉你，你们会吃的话就会像神一样，这是其他的诱惑，对吧？那么他的骄傲导致了他的败坏，他谎言欺骗了夏娃跟亚当，导致了整个的人类的败坏。 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整个的人的罪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但这些 都不是从神那里来，都是从世界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都是从撒旦来的，对吧？那这世上的情欲都必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久。那这个骄傲从什么地方来？它根源在哪个地方？对吧？为什么人会有骄傲？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虚心？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刚硬？为什么会是一个石头的心？当我们的心被软化了以后，我们还要不断的被神的话来软化，使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那么什么是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就是与神同在的人。而神耶稣的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那你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照着以赛亚书的预言，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吧？那么一方面他与我们同在，另一方面我们要真知道他，这是两个方面。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你到教会里面聚会，来到他的殿中，他在这个地方，你在你的卧房，在你的家里，他同样在那个地方。他不仅在天上，他也在地狱里面同在。诗篇139篇讲到，大卫说，我往哪里逃能躲避你的面，往哪里去能躲避你的脸，对吧？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到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不管他怎么样，大卫非常明白神的话，他逃到什么地方神都在那个地方。待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子民当中，神有一个特别的彰显。那么这个彰显就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这个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聚会，那么使我们能够特别的明白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地狱里面，神与他们同在是神的震怒与他们同在。那么到地，有的人他就不相信耶稣基督，对吧？但他们因为不明白地狱里面的可怕，对吧？当然信靠主的人能够进入这个恩典里面，能够恩上加恩。那么不信主的人在里面是极度的可怕，因为很多的人都想如果没有神那是何等的好，所以他们活的日子每一天都像没有神一样。因为没有神就没有审判，没有审判的话，我可以随我的心意而做，我是做什么都没有这个后果，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按我的心意，对吧？是何等的好。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按着地命，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是吧？所以说神的审判、神的震怒与地狱里的人同在，那么神的恩典与神的子民同在。其实这个恩典会不断的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恩典会不断的临到我们，福上加福，恩上加恩。我们上次分享了几个例子，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扫罗，这三个人让我们看到以利和撒母耳都是在神的殿里面服侍的。以利因为他在以色列做王做士师40年的时间，他以前是认识主的，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因为他的罪，他不管教他的儿子，然后呢耶和华的话就稀少，他眼目昏花，他就看不见了，对吧？另外一个看不清楚的人，我们看到是以撒，对吧？他年老的时候，他本来神告诉要那个 雅各是他所爱的，对吧？以扫是他所恶的，他分辨不清楚，对吧？圣经也讲过他眼目昏花，对吧？但是他是认识人的，那认识神的一个，本来是认识神的一个人，当言语细小的时候，他就看不清楚了，对吧？撒母耳，他整天在神的殿中，他锻炼以后就在神的殿中，对吧？那么他不认识耶和华，一开始圣经讲，是吧？他不知道是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谁对他说话，但是感谢主，以利指点他，说这是耶和华对你讲话，对吧？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另外一个扫罗，他本来知道是律法，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呢，他的眼睛，我们说心中的眼睛没有开，他不明白律法，直到有一天耶稣复活的主在往大马士路上方显现的时候，借着亚拿尼亚的祷告，圣灵充满他。首先是他看不见，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状况，他是在黑暗里面，他是眼睛是看不见的，对吧？三天三夜的时间，只等到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奉主的差派，对吧？然后呢，圣灵充满他，然后说是他眼睛好像上面有灵降下来以后，等他的眼睛开了以后，换句话说，他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了以后，当他心窍明白了以后，当神开启了他的心窍以后，他忽然知道，他所逼迫的基督徒是耶稣，他忽然知道他所要宣传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两个一开始认识的两传福音的两点，一个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基督。这是刚开始这个当神开启了他的心窍，照明他心中的开了他的眼睛以后，对吧？那么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就嘱咐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吧？就说你们既听见有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上次分享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他要求父就要差派真理的灵，是吧？真理的灵来了以后，他要叫他们有很多方面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成就。一方面要引他们进入真理，是吧？圣灵来了以后，还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吧？圣灵来了以后就叫保惠师，说是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是吧？很多的圣灵来了的工作，在信徒的心中要做的。那么说世人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那每一个基督徒都肯定是有圣灵与你同在，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使自己也讲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这是指最后被赎，是吧？身体的得赎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他说你们这教会以弗所教会啊，弟兄姐妹啊，我知道你们是信从主耶稣的，你们有圣灵在你们身上做印记，因为你们的信心已经彰显了出来。他如果对我们西水旁教会说的话，那我知道你们教会有信心你们的爱心已经彰显出来，是吧？你们亲手做了月饼送到各家去，是吧？你们自己家种的柿子，是吧？带到教会去，是吧？让众弟兄姐妹分享。你们家种的柚子，是吧？带到教会去等等，是吧？ 很多方面的这方面的工作，他说你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你们的信心，你们信心就是你们的行为彰显了出来。但是呢，保罗下面说，我为你们还要不住的祷告。我们看看下面祷告的内容，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圣灵是参透万事的，是吧？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事情，是吧？除了人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除了神的灵，同样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这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开恩，是我们有把我们的罪去掉，圣灵能够与我们同住，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神，是吧？他说还要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你们真知道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是你们更知道他，是吧？不断的越来越知道他，是吧？随着你不断的你知道他的时候，是吧？那么你就越来越知道神，越来越知道神在你们身上成就的福气，在你们身上成就的恩典，是吧？我们上次也分享过，说神曾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说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神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对吧？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就说，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不断的来真正的认识，对吧？领受。啊，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是你们知道他，真知道他。啊，就是圣灵来了以后，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换句话说，就开启你们的心窍。我们的心窍必须越来越开启，我们的心窍必须要开启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24章讲了两个门徒，他的后面的他是一个使徒。耶稣必须要复活以后，借着圣经来开启他们的心窍。他说摩西的书，从先知，从诗篇，是吧？他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开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像诗篇刚才146篇第八节，他耶和华开了我们的眼睛，对吧？但是这个眼睛还要不断的照明。箴言书说，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同日午。黎明的光是比较弱的。哎呀，这个义人的路啊，相信耶稣的人，这个基督徒的路啊，越照越明，这个光像中午的太阳那样，是吧？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十八节后面说，是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们知道，是吧？但是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不少了，大家你们要更要知道啊。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下面这几节经文就讲到这个能力，这个浩大上，你信的人，你的信心逐渐的增长，对吧？你的领受的恩典逐渐增多，你的信心逐渐增加。你就是个信的人，这个能力是何等的好大。后面这一些经文都是来说明这个信心，像信的人所显的能力的。那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恢复了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是吧？但起初造人的时候，说是万有都要伏在人的脚下，是吧？是万物，就是一切被造的，天上天空的鸟、海里的鱼、翻星星、海盗的，都伏在人的脚下。因为第一个人的败落啊，第二个亚当要成全这一切，对，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与他一同作王。是吧？这是 如果我们能够顺从他的话啊，他就这样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他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他的身体，是他要充满的。假如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认识他，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啊，他要充满我们，是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然教那哥林多教会为什么那些问题，对吧？因为他们很多的属灵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是吧？啊，不太或者是不太清楚，或者他们心中的眼睛还没有被照明，或者他们的心窍还没有完全的被开启。那么我们既然基督徒已经听到主的声音，那么他呼召了我们，使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的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对吧？这样，那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就说：“总要警醒祷告，告诉你们，免得入了迷惑。像你们如果不警醒的话，就进入迷惑里面去了。对，所以你要警醒啊，你要祷告，这样可以使你清醒，不在那个迷惑里面。”所以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你们虽然已经得救了，对吧？但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你们如果不警醒的话，你们就迷糊了。你不知道你所领受的是不是对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的话就说：所以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醒，警醒，是吧？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是吧？睡不要睡觉呀，说你说我们不要睡觉呀，这肯定不是指我们正常的作息，对吧？睡觉起床啊，这是我们警醒啊，对吧？没有警醒。然后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要谦卑，每个人都要谦卑，是吧？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些经文又在这边重复，对吧？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谦卑自己，是吧？服在神大能的权下。怎么能够服在神大能的权下，是吧？总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流血，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不警醒的话，你们就入了迷惑；不警醒的话，你们就很容易被吞吃。所以你们不警醒的话，你就不知道神与你同在；你不警醒的话，你不知道神的能力。你就不可能服在神大能的权下。你不警醒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仇敌在你身上要做毁坏的工作，他盗贼来污秽，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耶稣说，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回到今天的主要的这些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有福的人就是神与有神同在的人。那么只要神的同在与你同在的话，你真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是吧？所以要知道神的同在，你要警醒啊，要祷告，要谨守，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活在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的方式是读经、祷告、聚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对吧？神就在暗中查看，对吧？那你们聚会的时候，刚才读到希伯来书12，你们乃是来到先生永生神的城，让你们真知道神，是吧？让你们知道神的能力、神的性情、神的工作，让你们知道神的能力，读经，知道神创造天地， 掌管万有，万有就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神的性情，他是有怜悯，有慈爱，他也有公义，对吧？他也有愤怒，他有恼怒，对吧？他有审判，他是圣洁的，与一切受造之物都不同。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啊！他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见神，是吧？啊，知道他的性情啊，知道他的工作，他以前做了什么工作，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还要做什么工作？那么，当我们真正的明白神与我们同在，他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样的，怎样的能力，怎样的性情，怎样的圣洁，他的工作已经成就的工作是神在基督里。那么我们自己啊，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罪人。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是吧？呀、yeah ，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此就临到众人，是吧？所以我们死就在我们这个人当中做了王啊。所以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福气，就是哀痛的人有福。那么主要这个哀痛为什么会哀痛呢？主要是为我们的罪，是吧？过去的罪，现在的罪，避免我们将来犯罪，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肉体在这个肉体里面的时候啊，不可能完全的不犯罪，对吧？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到，对吧？他里面一个新人，一个是另外一个旧人，一个律，他两个是交战的，对吧？直到慢慢的后面，对吧？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不在我里面活着，对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当神看什么是罪，不仅是我们看什么是罪，还知道神看什么是罪，是吧？那么神如何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这是第二方面的福气。如果神许可的话啊，以后再分享。那么后面各样各样的福气，对吧？温柔的人有福了，对吧？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吧？被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从前到后的一个顺序啊。看上去马太福音这个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放在最前面。或许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的花一些时间来分享这方面，是吧？如何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是吧？借着读经祷告，借着聚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识他，然后让他的话也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是吧？然后我们认识了神，才能认识我们自己。今天就时间的关系，就分享到这里。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与众圣徒一同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赐显了此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能够真知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